大家好，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我是孙宁。
跳到第五日啦，
烧到第五天了，又是头痛，又是喉咙痛。我听说整个广东都这样了，你们有没有中招呀？
2026年新冠又杀过来了，
新冠又杀过来了。七月新冠阳性率呈上升趋势，门诊全是中招的人，从一开始的嗓子痛、鼻塞、打喷嚏，再到发高烧、咳嗽，更是十天半个月不见好，非常难受。正当人们还在盯着大陆台风、地震、溃坝等灾害时，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早已卷土重来。多组被曝光的数据惊动了各界。2026年7月20日，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向文汇报提供一份敏感内容，是今年以来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临床病原微生物网络实验室的汇总数据。该网络集中了大陆标志性的30家综合性医院数据，覆盖20多个省份。该数据显示，进入2026年6月以来，新冠阳性病例数显著升高。网络内2026年6月1日至6月30日，共监测到临床新冠阳性病例1316例。相较2026年初增加6倍，而七月的病例数相较六月还在继续升高，提示新冠疫情的确处于上升趋势。这1000多例就诊于综合医院的新冠患者中，有689例接受了抗病毒治疗，16例接受了 ICU 治疗。这些数据印证了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已大幅上升。中共国家疾控局于7月16日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绍瑞介绍，中国大陆新冠疫情自2025年10月以来已连续8个月维持在流行期间水平。2026年5月下旬疫情有所抬头，6月中旬进入低流行水平。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疫情呈上升趋势。据中国疾控中心同时发布数据显示，7月6日至12日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 11.9%， 而4月底全国流感样病例中的新冠阳性率约为 1.1%， 5月底为 2.0%， 6月底升至 6.4%。 6月全国医疗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130例，死亡1例，短短2个多月新冠阳性率暴增10倍，令外界高度紧张。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习晶晶表示，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也呈现一定活动。此外，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进一步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中国疾控中心于2026年7月11日发布2026年7月健康风险提示，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列为7月份重点关注的健康风险之一。来自中国南方的疫情更引人注目，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阳性率从4月底到7月中旬已暴涨10倍。据广州日报旗下南风窗7月19日报道，进入7月，南方一些医院的发热门诊里新冠感染者又多了起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症状表现，有人先是刀片嗓，第二天开始咳嗽发热，也有人没有明显高热，只觉得四肢酸痛乏力。家住广州的蒋瑜在出门旅行一趟后，觉得自己和家人一起中招了，嗓子特别的干和痛。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仅发烧，还出现了流鼻涕等情况。老家长沙的林超也发现，最近一周单位请病假的同事越来越多，办公室下午时咳嗽声不断，他默默在办公室戴上了口罩，只有回到家里才摘下来。报道称，六月本土送报病例均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优势株为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在95%以上。7月19日标签为新冠又来了，南方地区出现新冠波峰等话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民众纷纷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病毒感染情况。网友们说，我刚阳过，高烧3天，肌肉刺痛3天，硬靠布洛芬扛过来了，转阴后一直咳嗽，我第五天了，还是全身无力，办公室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我也刚好，比第一次的还严重，高烧4天，咳嗽了2个多星期，爬楼梯都累。 我也阳了嗓子哑，然后就是不停的咳嗽，都咳了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咳得我都不能呼吸，也不知道到底是该吃啥药。去医院又觉得太麻烦了，就是咳嗽咳不好。四个星期前阳的，到现在后遗症都没好，我感觉我都三阳或者是四阳了。一波又一波，我感觉我们家就是每半年来一次，每个人依次轮一遍，然后就是打击个人的免疫系统。还有网友表示，请不要用又，新冠从未消失过，是根本没停过，好吧，只是没报道了。随着疫情急升，新冠相关用药及试剂销量也跟随骤增。美团买药数据显示，2026年7月6日至7月13日，全国新冠相关用药需求周环比增长 32%， 流感相关药品需求持续上涨，需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及华中地区，武汉、厦门、昆明等城市订单周环比增长超过 40%。 与此同时，其他线上医疗平台也监测到新冠相关药品和检测产品需求明显上升。观众朋友，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很有趣的抗癌食品——尤尼特人。你知道吗？在今天的社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无处不在，这些污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尤其是当免疫系统无法应对时，癌症等疾病就可能爆发。尤尼特人是由韩国的发明家金泰润所开发的一款抗癌食品，它在韩国保健食品行业获得了三项专利，并且其强大的抗癌效果让许多癌症患者看到了希望。这款红参丸的主要成分是九蒸九铺的红参，这个工艺需要反复蒸干，最大限度提取红参中有益的成分。这样处理过的红参，其含有有效成分吸收率高达 80%， 比市面上大部分红参的吸收率高出许多。这也是尤尼特人能有这么强大抗癌效果的原因之一。经过这么精细的加工，尤尼特人还混合了其他天然成分，制作成一种植物性蛋白质。长期服用不仅没有副作用，还能显著提高免疫力，改善糖尿病、消化问题，甚至能帮助缓解化疗时的副作用。这款产品对癌症的抗击有着令人惊讶的效果，特别是在化疗过程中，服用尤尼特人能显著减少呕吐和脱发的情况。每瓶尤尼特人200克，售价210美元，现在购买两瓶以上还能享受全球免邮哦。如果你对这款产品感兴趣，可以点击说明栏中的产品链接，或者在留言区置顶留言购买。希望今天的介绍能帮助大家更加了解这款奇迹般的产品。京东买药数据显示，2026年7月13日新冠肺炎用药成交额较上月同期增长了近6倍。7月6日至7月13日期间，新冠自测试纸试剂成交量环比增长3倍，浙江、江苏、上海地区流感用药销量环比增长超过 50%。 此外，京东买药秒送数据显示，流感新冠相关药品订单周环比增长均超过 110%。阿里健康数据显示，2026年7月7日至13日，阿里健康大药房新冠用药搜索需求较前一周增长近 100%， 其中辉瑞瑞派乐、众生乐瑞林、先生先诺新等三款主流新冠口服抗病毒药需求同步增长。目前除中国大陆外，香港、澳门近期新冠病毒感染也快速上升，危重病例和死亡病例持续增多。由于过去疫情期间中国官方信息披露普遍受到外界质疑，民间对官方的疫情数据的真实性保持高度怀疑，认为实际情况或远比官方通报的严重。大陆社媒平台不断有医护人员发布视频向民众示警，
紧急提醒大家哈，大家看新闻了吗？今年新冠又来了。
其中一位医师说，紧急提醒大家，今年新冠又来了，而且毒株传染性很强，尤其提醒30到59岁有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等慢性基础病的朋友，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出现了浑身发热、刀片嗓、头疼等情况，千万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就可以硬扛。新冠很容易加重原有的慢性病，诱发各类并发症。大量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不是都打疫苗了吗？疫苗白打了，关键是我打了3针疫苗呀，怎么又阳了呀？好多人都说，自从打完国产疫苗之后，身体大不如前了。有人发问，我想知道现在应该打第几针。有网友回复，原来打过的过期了， 再补三针，外加一个嘲讽的表情。还有网友表示，现在最令人不安的是很多人莫名其妙的走了，看上去和新冠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打了好几针国产疫苗的，而且就像那个医生讲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年纪。不仅如此，这些人很多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并非社会底层，按理说他们都拥有最好的医疗资源，这就让人觉得很不正常。2026年7月18日，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发布布告，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继成因突发心梗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6年7月17日去世，年仅50岁。7月17日清晨，中共吉林省辽源市委书记沈德生突发疾病去世，年仅56岁。沈德生曾任吉林市委常委、副市长、吉林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是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7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发布布告，中共党员、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苗新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9日8时50分在北京去世，终年58岁。据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苗新伟是因病突然去世的，事发确实很突然，我们都很震惊。另据报道，7月19日凌晨5时，中国音乐制作人马山虎突发急性心梗去世，年仅52岁。7月14日下午，河北霸州市场分岗风云武术会武术教练曹海滨突发心梗送医抢救无效去世，终年57岁。盘点2026年6月至7月上旬，中国大陆有超过10名中青年高校教授与公司高管病亡，包括58岁的同济大学转化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孙芳林教授、37岁的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女副教授薛艳华、37岁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廖科。评论人士指出，这些青壮年去世的人士几乎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即使知道中国产疫苗存在巨大风险，作为体制内党员身份也必须带头积极打针，甚至还要比普通人打更多。他们即使有能力买到进口疫苗，但是仍无法摆脱名声狼藉的国产疫苗毒害，其实很可悲。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4月2日，中共党员内蒙古通辽市公安局科尔密分局丰田派出所民警伊宏伟在值班期间突发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终年52岁。2026年3月30日，中共党员甘肃省张掖市公安局甘州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干部傅金豹在外出执行公务时突发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6岁。傅金豹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锋党员。2026年仅1月底至3月初约5周内，中国大陆至少7名35岁至55岁青中年警察猝死，全是中共党员。此外，2026年3月24日年仅41岁的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离世，4月5日年仅26岁的网红拳手阿牛因脑颅出血合并急性白血病逝世，也都被网友质疑与多次接种中国疫苗有关。比如张雪峰就曾高调宣布自己在疫情期间一共施打过7剂中国产疫苗，最后2剂分别为2025年3月接种的神州细胞疫苗以及2025年9月接种的疫苗。而近年来民间的疫苗受害者及其艰难的维权经历也越来越多的曝光在公众眼前。山东胶州扎纸店老板杨先生告诉记者，相比以前，现在年轻点的人去世比例多了一些，以前很少有30-40岁心梗脑梗去世的，现在我一年能做200多家生意，大概得有10个左右是40岁以下的，而且50多岁去世的人也比以前多了不少，这其中原因估计大部分人都已经明白了，就是疫苗。现在心梗脑梗的人比较多，人的免疫力普遍下降，现在掉头发、健忘、皮肤过敏等等，这些都算是小毛病了。疫情的时候怎么熬过来的一言难尽，总之走了不少，干不过来，我们就两口子做这个，手下没有工人。山东聊城王女士对媒体说，10天前她舅舅去世了，是心梗。她说，什么症状都没有，突然离世。我舅舅之前身体可好了，一个药片都没吃过，我们都说是打疫苗的。我身边猝死的也不少，经常听说死的都是40-50岁的。我打了一针疫苗以后也是心口时不时绞痛。 个人感觉打了以后爱忘事儿，浑身无力，好瞌睡，经常低烧掉头发，近半年心口紧痛。中国疫苗受害者的维权之路更是如今炼狱，苦不堪言。当记者问这些受害者有没有找政府帮助，聊城王女士说，政府才不管呢，一个死局。广西河池的东先生则无奈地回应，我没有找政府，走不通的。2021年5月13日、6月8日，山西赵雅静分别接种两针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2022年1月28日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新婚不久的赵雅静与丈夫为了治病倾家荡产，并坚持维权，却遭到打压，两人多次被刑拘。2025年2月26日，赵雅静到北京卫健委上访，被晋中市祁县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批捕，判刑2年9个月。丈夫王洪毅也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6个月。赵雅静的情况只是中国大陆众多疫苗受害者群体中的一个缩影。王苗分别于2021年2月、3月接种了科兴新冠灭活疫苗，10月被诊断为肺栓塞、MDS、MPN、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骨髓增殖性肿瘤等血液疾病。2023年5月16日因肺栓塞死亡，年仅39岁，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丈夫李路光表示，自己一边维权一边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生活很艰难，同时还遭受维稳打压，没有得到任何救助，真的挺无助的。疫苗群体死的死，残的残，太惨重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这条路上一直在挣扎着。专业人士表示，新冠病毒是一种 RNA 病毒，容易产生变异，要研发真正有效的 RNA 病毒疫苗，必须有非常强大的资金投入与科研实力，还需要长时间的临床试验。当时全球都在聚焦病毒的来源与中共实验室的关系，习近平急于搞出一个疫苗在舆论上占据主动，所以中共的疫苗研发完全是政治挂帅。在未经充分研制论证的情况下，大批量灭活疫苗就这样推出，中共是把疫苗当作政治筹码。之所以在国内强制接种，就是把全体中国人当成小白鼠。如今疫情又来了，看来最危险的还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中国疫苗和中共党员身份，这远远的超出了新冠病毒的危害。好，感谢您收看慧眼看中国，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下次再见。